我把信拿到没有人的地方，拆开来看，信上写道：闻儿知媳，母亲甚见，不必挂念。乳母有儿如是，亦可以无憾矣。乳父密勒奖彩，纵在黄泉，亦可以含笑无恨矣。而放咒之结束，压死仇家35人。晋文村人将密派刺客谋杀儿，然后再杀乳母，故必须随时警惕。渠等既仍持报复之心，自不能轻恕，应施以九臂藤之降薄毁其驾合，则乳母愿足矣。若学费已尽，可在北向之山黑云深处六星放光之下，有5家亲戚7户可向彼等索取。而若不知彼等亲戚之住处及山村在何处，于此行者身上求之即得。此山村中只行者一人居住，不必他求也。母伯庄严守字。我看了信以后，不明白信中的意思，想起家乡，想起了母亲。信中所说的山村和亲戚也都不知道，需要的学费供养也拿不到，不禁眼泪汪汪地流下来。哭了一阵，把泪眼拭干，走去向行者说：听说你知道我的亲戚所住的山村，请你告诉我好吗？行者说：我就听说喜马拉雅山下的贡德抗有你的亲戚。我问他：你还知道别的地方吗？请问你的家乡是哪儿啊？行者说：此外的山村我知道的很多，但是你的亲戚住在哪儿我却不知道，我是魏地的人。我说：那么请你等一等，我马上就来。我就把信拿给上师看，把经过的情形详细的说了一次。上师就说：你的母亲称心不小啊，杀了这么许多人还不够，还要降薄。接着又问道：你的亲戚住在北方什么地方啊？我回答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北方有什么亲戚，但是信中明明是这么说的。我问那个朝山的行者，他也说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时师母智慧空行也在一起，看了信之后说道：你把那个行者喊进来。师母就烧了一盆大火，请行者进去烤火喝酒。师母指天画地，东说西说，顺便就从行者的背后把他的大衣脱下来披在自己的身上，说：穿着这样破旧的衣服去朝山，福气一定会来的。说着东走西走，就走到楼上去了。师母在破衣的当中取出了黄金之后，照样补好，仍旧把衣服还给行者，招待他吃饭，留他住宿。师母对我说道：文喜文喜，到上师那儿来。我与师母一同到了上师面前，师母就给了我黄金7两。我很惊异地问道：这黄金从哪儿来的呀？师母就说：你的母亲真聪明啊，在行者的身上把这7两黄金藏得这样好。信上所说的北向的山村，就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行者衣裳的里层不是太阳照不到吗？黑云就是用黑布缝着的意思，6个星放光就是用白线缝6处的意思，底下的7家亲戚就是有7两黄金的意思。若找不到的话，要知道这个山村里只有行者住在里面，用不着找别人。这就是说黄金在余家行者的身上，用不着找别的人了。上师仰天哈哈大笑，一面说：人们都说你们这些女人聪明，这话真不错。 我给行者一钱金子，行者真是快活极了。我随后供养了师母七钱金子，供养上师三两金子，又对上师说，我的母亲还要我降薄，请上师给我一个最秘密的降薄法吧。上师说道，你要学降薄法，却是要到雍同多甲上人那儿去求。于是上师就写了信和带了些土产的东西找我，又到波通去了，拜见了上师以后，供养了三两黄金，又把信和土产也一并供养了，详细的陈述求学降薄法的原委。上师问道，咒术成功了吗？
咒术成功了，杀了35个人。
我又接到母亲的信叫我降薄，所以要请上师传给我。上师说，好，满你的心愿吧。他把降薄法传给我，我又在练法堂修了7天。在第7天的时候，由对山的石隙间出了一团黑云，电光闪闪，雷声轰轰，满天大风暴要降临的样子。我知道我的本领已经指挥降薄了。上师来问我，你现在能够降薄了，可是不知道你们家乡的麦子熟了没有，长得有多高了。我想了一想说道，大概还只有可以藏斑鸠那样高啊。于是又过了10几天，上师又来问，大概有小芦草那样高了。上师说，嗯，还稍微早了一点。又过了些时候，上师又问我说，现在正要长穗儿的时候了。上师说，那么你应该去降薄了，就派从前曾到我家乡去调查过的同学送我一起去。我们都装着行脚僧的模样出发了。那一年家乡的麦子长得异常的丰盛，许多老人家都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好收成。村里约定不准各自任意收割，要在大家庆贺之后才同时动手。我等到再隔1-2天村人就要开始割麦子的时候，在村前溪水的上流处结了一个法坛，预备了咒术用的种种材料，开始做法，晚诵咒语。那时空中万里无云，我大呼一声护法神之名，陈述村人虐待我家的事实，捶胸拍衣，大声地哭叫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空中忽然起了一团黑云，一层卷一层，瞬刻间变成一大堆浓云，电光闪闪，电声隆隆，一刹那时大冰雹纷纷降下，下了一阵又一阵，把村人眼看着要收割的麦子打得一颗不剩。山上又冲出去一股洪水，把麦子也一起冲走了。村人看见麦子随洪水流去，都放声嚎啕大哭。最后空中起了一阵风暴，我们2个人身上觉得冷飕飕的，就跑到北边的山洞里生起火来取暖。那时村中的人为了庆贺丰收摆酒宴而准备肉食，派了一伙人出来打猎。这些打猎的人恰巧经过岩洞的前面，有一个人说道，哼，再没有比文喜把这个村子害得更惨的人了。以前杀了那么多人还不甘心，现在又把这样好的麦子弄得一粒都不剩了。要是把他捉到了，我要把他的血挤干，活生生的把他的胆挖出来，都还不能解我的恨。当中就听见有一个老头子说，嘘，不要声张，低声点说话。你看那个岩洞里在冒烟，是谁在里头啊？一个年轻人说，那准是文喜，那混蛋没有看见我们，我们赶快召集人来杀死他，不然他要把这个村子都害得精光。一面说一面大家急急的都跑回去了。
我的同伴儿看见下面有人走过来，知道大概已经有人发现我们在这里了，就对我说：“你先回去吧，我装着你的样子跟他们玩玩。”我们就约好4天后晚上在称木的客舍中相会。当然了，我知道他多力好勇，所以也就很放心的让他一个人留在那儿。那时我很想会会母亲，但又怕村人会害我，所以只好离开家乡，绕道往宁俄去了。不幸在路上让一只野狗咬了我几口，腿上到处是伤，一路走一路跛，结果不能够如期到达客店。我的同学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呢？那天我走了以后，村中就集合了大队人马来杀我，他就愤然鼓足勇气向人马群中冲了过去，冲得人和马纷纷两边倒。当他冲过去之后，村人又一起集合追赶过来，村人追得急他就跑得快，追得慢他又匆匆容容地走得慢些，村人丢石头过来他就丢只更大的石头过去。他大声地叫道：“谁要敢打我，我就不客气用咒术诛死他。我杀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不怕吗？今年这样好的收成弄得一粒麦子都看不见了，你们还不够吗？今后你们要是不好好的待我的母亲和妹妹，老子就在村中的进口处放下鬼池，出口处放下魔咒，让你们这些活着未死的人九族都要一起死完，不把这个村庄化为灰烬绝不甘休，你们不怕吗？”村人听完他的话吓得浑身发抖，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个推一个叽里咕噜地说：“你说你说呀。”说着却一个个都悄悄地溜回去了。他倒比我先到称木，到了客店之后就问老板：“有没有这样这样的一个行脚僧到你们这个店里来呀？”老板想了想说：“来是没有来，可是你所说的那个行脚僧现在好像正在那里举行宴会的村子里，像是受了些伤，你大概没有带碗吧，我可以借给你一个。”说着就借了一个碗底灰色而形状像阎王面孔的碗给我的同学，他就拿着碗到村上的宴会来行乞。他在宴会中找到了我，走进来坐在我的身旁说：“你昨天怎么没有来呢？”我说：“前几天我在路上去要饭的时候让野狗咬了几口，所以走不动，现在才好了点，大概不要紧了。”于是我们两人就一同回波通拜见了上师。之后上师对我说道：“你们俩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俩觉得很奇怪，向上师说：“在我俩回来之前是谁告诉你老人家的呢？”上师说：“护法神等将士在15月圆的时候回来告诉我的，这一次是我差遣他去的。”说完大家都觉得很高兴。那时候尊者密勒日巴对听法的弟子说完上面的故事之后，就对弟子们说道：“我就是这样为了报仇而做黑夜的。”惹琼巴问上师：“上师，你说过先做黑夜后做白夜，白夜只有正法，尊者您是以什么因缘得遇正法的呢？”密勒尊者说：“我渐渐对于放咒和降雹的罪恶起了后悔之心，要想修正法的心念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常常白天不想吃饭，夜晚睡不着觉，走时想坐，坐时想走，对所犯的罪恶十分后悔，因此厌世之心常常涌上心头，但是又不敢说想修正法的话，总是在想上师这里有没有修正法的机会呢？怎么样办才好呢？”正在这样不断苦想的时候，遇到下面这件事。
原来上师有个很好的谭月，他的家产富足，对上师的信心很好，恭敬诚实上师不遗余力。不知怎的，忽然得了重病，盼上师为他加持祈祷，请上师到他家里去。过了三天，上师青白色的脸上带着苦笑回来了。我就问上师说：“师父，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呢？为什么老是这样苦笑呢？”上师说道：“哎，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昨天晚上，我那个最好的、最有信心的施主死了。因此我对这个世界就起了悲哀之心呐。我这个老头子从年轻时代到现在白了头的暮年，一直在做咒术、诸法、降薄三种作业。你这个弟子虽然是年轻，和我一样也犯了咒术和降薄的大罪恶，这笔账将来恐怕也是要算在我的头上的。”我心中出了疑问，便问上师说：“我们所杀的那些友情，上师难道不能够使他们升兜率天或解脱吗？”上师说：“友情的自性就是法性，在理趣上原有这样可以令他们升兜率天和解脱道的说法，这种仪轨修法我也知道。但是这些不过只是解文说句，事实上真正能够使他们获得解脱的一个都没有。从现在起，我要修习对自他二力都有实效的正法，你来教导我的徒众好了。以后我要引导你到兜率天及解脱道去，或者你去修正法，做我升兜率天与解脱道的引导者。你求正法所需要的东西，我都供给你。”啊，当时我听了，心里多么高兴啊！我日夜盼望着的事情竟要实现了，连忙对上师说：“我愿意去修正法。”上师说：“你的年纪轻，精进心与信心也强，那么就请你一心一意的去修正法吧。”上师就忙着替我准备行装，把宁俄出产的毛布与藏片装在一匹马上，连马一起送给了我，告诉我在茶荣那地方有一个雍登喇嘛尊者，这位老人家通达正法大圆满教授，是一位得了成就的上人，你到他那儿去修习正法好了。我拜别上师和师母，来到茶荣那，看见了雍登上人的太太和几个徒弟，他们对我说：“这就是雍登喇嘛的本庙，但是上人现在却在宁拓若弄的分庙里，不在此地。”我对他们说：“我是雍同多甲喇嘛派来的，请你们派一个人领我去见上人。”又把来历详详细细的说明了。上师的太太就派了一个喇嘛领我去。到了宁拓若弄，拜见了上人，我把毛布和藏片一起献上，说：“我是从上方来的，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请您慈悲传我一个今生解脱轮回的法门。”上人说道：“我的成就大法，根本性殊胜，道获得殊胜，果使用殊胜，咒思维咒成就，业思维业成就。根基好的有素因善根的人，无思维的必要，闻法即解脱。我就把这个法传给你吧。”于是上师就为我灌顶，又授了我，给了我口诀。那时我暗想，从前我修咒术的时候只修了14天就有了效应，降薄法只修了7天就得了成就，现在上师给我比咒术和降薄还要容易的法，咒思维咒成就，业思维业成就， 有素善者闻法即成佛，无思维的必要。我能够遇此大法，自然也是有善根的人，因此升起我慢，全部思维修习，人与法相离。这样过了几天以后，一天上人来看我，对我说道：你说你是上方来的大罪人，这话真不错，我的法也稍微夸大了一点，我不能引导你，你现在立刻到罗白莱克的扎荣地方去医治印度大行者纳诺巴的亲传弟子至尊易经大师马尔巴尊者，他是新派密宗的行者，得了三种无分别的大成就者，他与你前生有缘，你去好了。我听见易经王马尔巴易师的名字，心里就说不出的欢喜，全身的汗毛直竖，眼泪如潮水般的涌出，升起了无量的欢喜虔诚和无比的信心。我带着旅行的食粮与上师的介绍书信，就动身上路。一路上老是想，恨不得马上会见上师才好。在我要行抵扎荣的前一天晚上，马尔巴上师梦见大善巧者纳诺巴上师降临灌顶，纳诺巴尊者给了马尔巴上师一个五谷琉璃金刚杵，在杵的尖端上略微沾有一些尘垢，另外又给了一个盛满了甘露的金瓶子，说道：你拿这个瓶子里面的水来洗净金刚杵上的尘垢，把金刚杵高悬在大幢之上，上令诸佛欢喜，下令众生获益，这样就能成就自他二种事业。言毕逝去，马尔巴上师就依照尊者的话，用瓶中的甘露洗净金刚杵，把金刚杵放在大幢之上，金刚杵忽然大放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光明照在六道众生的身上，消除了所有的痛苦和悲哀，众生快乐踊跃，向马尔巴大师和大幢顶礼，恒河沙数无量诸佛都向着这个大幢开光。上师早上醒了以后，心里非常高兴，正在思量夜间的梦，却见师母慌慌忙忙地跑来说道：上师，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北方乌金煞土来了两个年轻的美女，手里捧着一个琉璃的宝塔，上面稍微有一点尘垢，他们对我说，这是上师纳诺巴的懿旨，要你把这个塔开光以后放在山顶，你就说，既是纳诺巴上师的懿旨要我开光，我当然是要做的。于是你就用洗净了宝塔，又开了光，把宝塔放在山顶之上，宝塔忽然放出了如日月般无量的光明，光明中又化现出无数的宝塔来。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梦，上师，你看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呢？上师听见师母说了这个梦以后，知道师母的梦与他自己的梦完全相合，心里虽然非常高兴，但是表面上却一本正经地说，梦都是幻想无实的，我也不知道你的梦是什么意思。接着又说，今天我要到地里去种田，你给我准备一下。师母说，像您这样一位大上师去做这种事，别人会笑话我们的，请您还是不要去吧。上师不听，又吩咐说，给我拿一罐酒来，我还要招待今天来的小客人。上师带着酒拿了工具下田去了。马尔巴上师到了田里以后，先把酒坛子埋在地下，用帽子盖起来，锄了一会儿地就坐下来，一面休息一面喝酒。那时我已经快到罗扎乌谷的边缘了，沿路到处向人探听至尊马尔巴大义师住处，不料竟是连一个听说至尊马尔巴义师这个名字的人都没有遇到。 等我走到要看得见罗扎乌谷的一个十字路口，遇见了一个人，我又问了他一遍，他说马尔巴倒有这么一个人，可是至尊马尔巴大义师却没有听说过。那么罗扎乌谷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他指着对面的山谷说，罗扎乌谷倒不远，就是对面那个地方。谁住在那儿呢？马尔巴就住在那儿啊。他还有别的名字吗？有人叫他马尔巴，有人叫他马尔巴上师。于是我知道这一定就是我急于要寻访的马尔巴上师了。我又问他，这个山坡叫什么名字啊？此地叫做法广坡。我心里想，在法广坡上看见了上师的住所，缘起非常好，心里很是高兴，一面走上来，一面又向人询问。走不一会儿，我遇见了一群放羊的人，又问他们马尔巴义师住在哪儿。一个老头子说不知道，其中有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小孩子，穿的衣服很讲究，口齿也很伶俐，对我说道，喂，你大概是说我的父亲吧，我父亲把家产都卖光了，换成金子带到印度去，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长叶子的经书回来，他一向不种地的人，今天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在那边田里种起地来了。我心想大概不会错了，但是又疑惑，怎么大义师会自己种起地来呢？一面想一面走着，忽然看见路旁田里面有一个身材魁伟健壮的喇嘛，生就一双大眼睛，眼光炯炯的在那儿锄地。我一看见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愉悦，在不可思议的快慰热情中忘记了现世的一切。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我就走到这喇嘛的面前问道，有没有一个印度纳诺巴大师的徒弟马尔巴义师住在这里啊？这个喇嘛把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的看了很久，说道，你是谁？你找他干嘛？我说，我是后藏上方的一个大罪人，马尔巴的名气很大，我是到他这里来学法的。喇嘛说，我一会儿带你去见他好了，你快替我锄锄田吧。说着就把帽子拿开，把地下藏着的酒罐儿拿起来尝了尝酒，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尝完了酒，他把酒罐儿放下就走了。他走了之后，我把酒罐儿拿起来，一咕噜把酒都喝光了，随着我就锄田。不一会儿，刚才放羊人群中的那个穿得很漂亮很伶俐的小孩子跑过来对我说，喂，上师叫你进去呢。我说，我要先把这田耕完了再来，刚才那个人帮我去传话给上师，我也一定要替他把田耕完才对，请你先通禀一声，说我马上就来。我就一口气把田全部都耕完了，以后这块田就叫做顺缘田。耕完了田，小孩子就带我去见上师。刚才我见到的那个肥壮的喇嘛坐在一个铺有三层厚垫子的高座上，座上刻有金牛星和大鹏鸟的花纹，他好像刚刚洗完脸似的，但是我仿佛还看得见他的眼毛上有一点灰尘。他肥胖的身体坐在那里正好一大团儿，肚子胖胖的凸了出来。我打量着，这就是刚才种地的那个人呢，马尔巴在哪里呢？于是就东张西望的到处看。上师就笑着说，这小子是真的不认识我呀，喂，我就是马尔巴，你磕头吧。我就恭敬地顶了礼说道，我是藏地来的一个造了罪恶的大罪人，我以身口意都供养给上师， 请上师给我衣食和正法，并请慈悲赐我寄身成佛的法门。上师说道：你是个大罪人，关我什么事？罪业是不会到我的头上来的，而且又不是我叫你去造业的。喂，你究竟造了些什么业呀？我就把过去的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上师说：哦，原来如此，把牲口义都供养上师倒是应该的，可是我不能又给你衣食又传给你法。要么给你衣食，你到别处去学法；要么传你法，你就得到别处去求衣食去。这两样只能给一个，你好好的选择一下好了。再者，我就是传给你法，也不一定是今生就能成佛，这是完全要靠你自己的精进的。我说道：我是到上师这儿来学法的。